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这个《麻辣技术》第二章，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好像《麻辣技术》它是对祭司讲的话，或许说，神的百姓、以色列百姓、神的选民已经不在乎神的话了，已经不把神的律例、诫命、律法摆在心上了，也不听从了。那么假如服侍神的众祭司，他们还能够听从，他们还能够摆在心上，那么神的百姓怎么样呢？可能还有一丝的机会了嘛。所以我说，最后这个圣经启示，旧约圣经启示最后一卷的书马拉基书，真的有意思的。在两约之间，上帝不能讲话，上帝不对他百姓讲话了，不是什么，不是没有旧约圣经，不是没有诗，不是没有摩西五经，不是没有圣经，就像今天一样，不是没有圣经，是人不愿意听从圣经里面神的启示，也不愿意把圣经里面神的启示摆在心上，所以有圣经等于没有圣经一样，不是吗？在旧约圣经神的百姓当中，有律法跟没有律法好像已经没有差了，但是神好像还有一最后还有一点点，真的为了爱他的百姓的缘故，还要跟这些众祭司讲这样重要的话。我不知道今天这段圣经对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至少对我一个也是众祭司当中的一个，从广义的祭司来讲，真正一个服侍神的人来讲，他这个至少给我的一些思想跟影响，或者我走过来的路，我活在其中，到底是把神的祝福变成咒诅呢，还是因为从前不太体会神的心意，是不是啊？不把这个诫命律法这个去听从或者摆在心上，明明这个祝福也变成咒诅，到底我这几十年的服侍里面是什么？我想我今天跟大家稍微有点分享的就是，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众祭司他不是不明白诫命，他也不是不了解律法在讲什么。重要的不是我们有没有懂圣经，有没有懂诫命是什么，懂律法是什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这个是第一步了嘛，对不对？我们根本连懂都不懂，那你怎么办呢？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这是起码的起步的。而还有两样更重要的事情，什么呢？在明白了解诫命跟律法以后，有没有听从，有没有摆在心上，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对我一个服侍主人来讲，这话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听从呢？听从就是明白了诫命律法以后，愿意去从，从就是跟从，照着做。那么什么叫摆在心上呢？因为真的做会发现靠自己没有办法做得到，那么我们到底要降低标准呢，还是要仍然把神的话、律例、诫命、律法摆在心上，这个东西不能动摇，我只能改变我自己，我只能够更多的求神加给我力量，或许我可能要更多的在神面前怎么样来献祭、来赎罪，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不然的话，我摆在心上的意思就反正做不到了嘛，反正我怎么样靠自己也做不到了嘛。不摆在心上的意思呢，就轻看了，不在意了。我不晓得今天我们对神话语也好，我们对圣经里面的律例典章也好，我们到底是追求到了只是在第一个阶段追求明白了解懂，哇，花了很多的时间。我到各地各方的时候，只要到有信耶稣人的地方，哇，特别是知识分子当中，很少听到人家讲他在遵行、他在听从神话语上面的路是怎么样。听到的都是学来的，这个圣经应该这样正解、那样正解，通通都正解了。到最后怎么样呢？来讲讲 我们知道的正解，我们又在听从的这条道路上，我们来分享一点，到底走得有多近多远，到底走的时候会发生些什么真实我们要面对的东西。很少啊，弟兄姊妹，你好去想，今天我们群神儿女们大家在一起，我们除了这个人们在另外一派的地方听到了一个律法的解释，这个人们又在另外一派的地方听到了一个这个诫命的解释，结果这两个解释之间又不一样了。哇，这些人碰在一起来讲，我明白了，你明白了，那就要搞到你是异端，我是极端啊，七七八八搞到脸红脖子粗了，不是吗？但是假如我们很真实的把我们明白了多少的律法，不是去告诉人家我懂得绝对对，当我们真正愿意去听从遵行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我们走在一条让我们真正明白神诫命跟律例这个律法的道路上。为什么呢？我们遵行以后才会发现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遵行以后我们才会发现我们需要更加的靠主，我们遵行以后我们才能够慢慢知道说神为什么要定这样的律法，原来是为了我们好。一个不守校规的学生，他永远不知道学校真正为什么定这些校规的目的是为了找学生的麻烦，还是为了学生好。真的，我跟大妈相处那么久，他是觉得说，哇，我听爸爸的话，是我得着爸爸的爱，得着爸爸的这个关怀，得着爸爸要给我的平安，因为我在他所规定的里面生活，我真的很喜乐。这是我刚开始跟大妈结婚永远选不通的事情。我说这个落在一个规范的里面，什么还有自由呢？但是现在我妈妈越来越喜欢在神的规范的里面，为什么？那就是平安嘛，那就是生命嘛，在他的里面了嘛。但是我们不去遵行的话，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不去听从，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不把神的诫命律法摆在心上，我们怎么能够持久的一直去听从依靠神走下去，走在他话语的路上呢？而当时的祭司不是这样，我不晓得是因为祭司先堕落，神的百姓才没有方向呢，还是因为神的百姓是这样，以至于这些祭司就好像最后也不得不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讲一点，你不讲一点这个百姓喜欢听的话，对不对？他怎么来献祭呢？他不来献祭，这个祭司的生活怎么办呢？真的我不晓得，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读出到底是神的百姓带坏了祭司，还是祭司带坏了神的百姓，真的不知道。但是结果我们看见了，在马拉基那个时代，假如这一群众祭司，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服侍神的这些祭司，若是没有办法把神的话成为他们生活生命里面的那一个真正的核心的话，那么上帝还跟人讲话的意义在哪里呢？这是我第一点交通。第二点我要跟大家交通的，我们今天常常为了因为发现传道人少，要鼓励人家做传道人，只把做传道人的福分跟人家讲。我很少听到有人说，你不好好做传道人了，传道人的福分会变成咒诅的，我很少听人家讲。但在这边很真实，或许我这样讲，今天有多少服侍主的人到了人生的最后，他一直在平安跟生命的里面，这是祝福。今天我们看见有多少的传道人到他人生最后，越侍奉越到最后怎么样呢？越侍奉越到最后，平安也没有，生命也没有。生命是见证的基础，是不是？平安是真正可以喜乐的源头。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哎呀，后悔了。那后悔了怎么办呢？已经进了这一行了，也是隔行如隔山，怎么了？就一直混着混着混着，反正就是搞点这个生活了，就是怎么样？到最后怎么样呢？喜乐在哪里？生命在哪里？见证在哪里？喜乐在哪里？今天我们看到一个人。
人呢，像诗歌所讲的，越侍奉越喜乐，越侍奉越甘甜的人，在比例上来讲是多还是少？这是比例原则，就像以色列百姓听神的话语的人多，还听神话语的人少？因为在日光之下没有心思。求主怜悯我们，特别我是一个服侍主的人，我读到这段圣经以后，我的感触是深的。原来祝福，原来福分是可以变咒诅，但是反过来讲，咒诅能不能变福分呢？也可以嘛。我们从前是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咒诅灭亡的咒诅，现在变成得永生的福分，不是吗？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真的应该再一次回到神话语，就是旧约圣经里面的这个诫命跟律法所代表的那一个这个道路上来。愿意活在神话语的里面，不是只在里面追求懂圣经是什么啊，这两个东西不太一样，所以求主怜悯我。那么第三点我在这边交通的是什么？第三点在这边交通的是，真一个服侍主的人真正的福分是平安跟生命。当一个服侍主的人，当一个服侍主的人服侍越久，他越是在服侍主，就是主是主人，我们服侍的人是仆人的话，那么怎么样呢？他里面的平安不会少，他里面生命的丰盛越来越丰盛不会少。假如一个人侍奉到最后怎么样呢？侍奉到最后是越来越不安啊，对生活不安，对不对？这个对羊群不安，对一种侍奉的位置不安的，越侍奉越不安，怎么办呢？那就证明说，他没有在侍奉主嘛，他在侍奉他自己嘛，他才会不安嘛。为什么呢？因为侍奉自己的话呢，侍奉自己吧，自己想要得着的，得不着他就不安嘛。那么为什么会得着说得不着呢？哦，他就看人脸色嘛，寻人寻面嘛，到最后律师会因为你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这个甘寻情面。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神不是他的主了嘛，对不对？那些人才是他的，人才是他的衣食父母了嘛。他哪里有平安？人都不可靠，对不对？人，我们人很清楚嘛，人都不可信，对不对？到最后他那个平安在哪里呢？假如今天一个服侍主的人，他越侍奉越没有平安，他越侍奉生命受亏损，那是什么？那已经在偏离了正道，已经偏离了一个服侍主的人的一个本位。魔鬼就是那个天使长，因为他背离了他的本位，以致他的堕落怎么样成为魔鬼的。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很小心。平安跟生命是检验一个服侍主的人到底今天还是站在主的面前，还是已经偏离了正道，已经搞他自己那套去了。这是很真实的哦。平安是福气吗？生命是福气吗？我要讲的是，还有什么比平安跟生命更能够带给我们在真实的生活里面的那一种的把握，那一种的满足，那一种的真正的实实在在呢？没有嘛。 OK 哈，其实圣经里面讲出来的这些东西只是给我们看我们自己的光景，绝对绝对不是要来论断我们，乃是要来提醒我们，希望我们在这里面呢，我们更加知道说我们这条路没有走错，不在这样光景里面，让我们知道可以回归到能够听从，能够把神的话语摆在心上的这条路上来。那么第四点分享的是，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形，神的百姓犹大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形，让神必须要借着马拉基来跟当时的众祭司说话呢？因为犹大已经怎么样？因为犹大已经落在一个情况，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诡诈待弟兄，我讲的最没中，比较中性一点的是什么呢？就是不以真诚待弟兄。那么真诚是很中性。没有好也没有坏，就是对弟兄
对信主的弟兄们不真，是这样的吗？什么叫诡诈呢？诡诈的意思就是我做件事情虽然不是这样的一个什么，但让你以为我是这样。举来讲，什么叫以诡诈待弟兄呢？举来讲，其实真正没有心要关心一个人，但是又刻意的做一些事，让人觉得我很关心他，这个就叫诡诈，是不是？怎么可能神的儿女跟神的儿女之间，神的选民跟神的选民之间，非要以诡诈来代替呢？不放心。没有想到说我们是一体的，我们都是什么呢？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我们根本不纪念这个，我们不看成我们。今天有多少弟兄姊妹把同样是信主的弟兄姊妹看成是家人呢？可以一起生活，可以一起谈笑，可以一起把我们生活里面所面对的，我们甚至于我们自己所不能面对的痛苦，能够真实的像家人一样，大家能够一样这样的相处呢？假如不能的话，基本上来讲就是一种隐性的，就不很明显的隐性的什么呢？隐性的要以一种诡诈的方式来对待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真心的不想以诡诈来待弟兄姊妹，我们做久了，我发现吃亏的伤害的都是我们自己。久而久之，我们就不愿意很真诚的去不愿意用真诚真实来对待弟兄姐妹们。我们到最后怎么样，就变成一个消极的，或者是存心的以诡诈来代替弟兄们。为什么呢？我在想，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在以色列当中到最后会造就一批假冒为善的人呢？一个在讲法上要坚持正统，但是呢在做的上面又做不到，所以只好用诡诈的方式来表演，他变成这样。求主怜悯我们。假如我讲一句话，弟兄姊妹假冒为善的情况严重哎，还是今天做牧师长老传道的假冒为善的情况更严重啊？我们去接触嘛？为什么呢？信徒他不愿意假冒为善，不愿意违背自己的良心，他不愿意假冒为善，是顶多这个地方不聚会，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礼拜嘛？顶多到最后怎么样，对不对？但是今天一个这个传道人呢，他能够这样吗？他这边一辞职了，别的地方生意一定要他吗？生活马上有问题嘛，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就变成一个现实逼着人，犹太人当中也有这样的情况，现实逼着人。他要满足他自己所要的，有的时候就不得不以诡诈来对待别人。我不懂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用两个东西来成为神百姓生命里面亏欠的代表，至少在马拉基书第二章，不在别的地方，在这边两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以诡诈待弟兄，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就是亏待，怎么样？亏待什么呢？亏待年幼所娶的妻。这就是，其实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是不是以丢掉幼年时候娶的妻为他的一个交换的条件呢？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三件事情是两件呢，还是就是分开的三件事情？我慢慢在思想，其实第一章里面讲到什么呢？第一章里面讲到的是，我爱你们，你们竟然说神你在什么地方爱我们。第一章里面讲到什么呢？做了已经得罪神的事情，我们在什么地方得罪神？就是神爱他，他也不体会，他做错了自己也不觉得，是这样了吗？那么今天在这里呢，今天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今天在这个地方更具体化，更具体化已经
对待神的态度已经对待我们生活里面的了。用鬼差带弟兄，你还不觉得这样不好吗？或者说人一直假冒为善，你还觉得对吗？哇，这个很可怕。另外还有一个，你为什么要这个抛弃或者亏待你幼年所去的亲人？因为不在爱里面，不在爱里面，你有什么好？他就把它丢弃，好像丢弃一双破鞋子一样了嘛。今天我们对神的态度，慢慢会影响到我们在真实生活里面对待人、对待物、对待事的态度。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他在日常生活里面，他就会比较怎么样？就会比较有所惧怕也好，有所什么也好。为什么呢？他敬畏神嘛，他真的怕这件事情做了真的得罪神嘛。但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什么样的人怎么样？他高兴干嘛就干嘛的不是吗？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可能生命幼小，还做不到，至少他做不到，有心里面还有一种顾忌。哎呀，我怎么可以这样啊？因为他里面还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嘛。慢慢怎么样呢？慢慢就会影响到他以后的一个做事、行事为人的方向啊。所以第一章，祭司们对神的态度，到了第二章给我们看见，原来就是一鬼在带弟兄也不觉得错。我哪里做错了？有没有这句话？台湾来的人，大家感受是：我错在哪里啊？错的离不离谱？大家都知道，就自己不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假如是信耶稣的人都是这样，那么更可悲。是信耶稣人当中的祭司是这样的，怎么办呢？那真的，难怪上帝在那边叹息，在两月之间有那么几百年的时间。没有办法跟他的百姓来说话，到最后不说了，只让耶稣基督来成就这个救恩恩典的这个救赎，讲已经没有用了。所以等到我们有一天，我们想要用嘴舌去教导人家，希望人家改变，没有用的时候，还有一个方法是神他做的，就是自己愿意上十字架成为别人的救赎。求主怜悯我们，真的，我今天读这段圣经的时候，那个感触很深。感触很深的意思就在这个地方，就到最后，这群祭司既然会神眼中看为善的，他们觉得什么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中看为善，那什么意思呢？颠倒是非啊，颠倒黑白啊，神眼中看为正，不是，那是你把它解释，其实他行的是恶。掌握圣经解释权的传道人、祭司或者什么人、牧师长老，因为他掌握了这个解释圣经的这个权利一样。在最早以前，为什么在天主教他信徒不要看圣经，你只要听讲就可以了。为什么这样呢？今天每个信徒都看圣经，但你看的你想的不对，只有我讲的才对，其实心态都是一样。怎么有可能明明是一个违背律法的事情，明明是一个违背诫命的事情，他可以把它解释成说这在耶和华眼中看为善。今天你去跟一个人谈一句话，你会发现都对，这样的传道人现在还真不少呢，特别在美国真的还不少呢。因为你讲的太过分的时候，人家不喜欢嘛，对不对？但是你知道神要跟祭司立约，立那个平安的约。我去看神跟祭司立平安的约，记载一个最明显的地方在哪里？在民数记第25章。民数记第25章，因为非尼哈还是什么，我名字记得不太清楚，假如错的话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因为他们在行淫乱的时候，以色列的族长去跟人家行淫，跟摩押女子行淫的时候，他跟进去用枪把他两个人连男带女去把他刺透在那个地方，瘟疫终止，神的愤怒停止，
他怎么样呢？他在神跟人之间做了一件事情，让神的心安息了，所以以后神就跟他立约，立的什么约呢？立的是平安的约。跟他立这个约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祭邪的心。下面还有一句更重要的话，你好为以色列人赎罪。那是什么意思呢？你要让人知道这是犯罪得罪神的，这个人才会真真心心的来献祭，祭司就代表他来献祭，可以得到神的赦免。你看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讲到说你们献的祭我不要，为什么你们献的祭我不要，我不从你们手中来受纳，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来受纳你们的祭啊。这边跟献祭有关，因为献祭是祭司的事，神不悦纳的祭对献祭的祭司来讲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他献的祭神不悦纳呢？因为他来献祭的祭不是真正他犯罪的祭，你了解这意思吗？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得罪了神，因为祭司根本没有站在真道的上面告诉神的百姓，你这样做得罪神啊。当我们跟一个人讲说你这样说得罪神了，不代表不爱他，反而还要让他生发一颗真正要献祭赎罪的心，我们好来帮他献祭啊。主主怜悯我们，今天在虚空痛苦没有安全感的现代或者后现代的社会里面的人，我们没有针对他真正没有平安的原因，一天到晚喊口号卖膏药，平安啊，神要赐你平安，神要赐你平安，神要赐你平安，但是呢他却一直活在得罪神的光景的里面，却没有人去指责他，所以让他没有真心愿意悔改的心，所有再现一切的祭神也不乐意接纳，没有可能。主主怜悯我们，让我妈妈妈妈去思想，当一个人为了恨我们说我们做对的事情，说我们犯罪，那是毁谤，那是另外一件事情。等到有一天一个真正服侍主的人看见我们生命里面没有行在神话语的当中，说我们说孩子弟兄姊妹这样是得罪神的，你是要恨他，还是你要真真实实的献上祭，让神悦纳以后可以让我们有再一次重新的机会呢？我们起低头祷告。